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这条新闻能够让习近平惊吓的冒冷汗。据人民报消息，6月30日，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公开2025年份的国会议员收入报告，被公开的对象包含2025年一整年在职的293名众议员与178名参议员，总计471人。日本两院每年都会依据国会议员资产公开这些资讯。根据这次的报告书数据，被中共恨之入骨的首相高市早苗去年的所得共计3641万日元，大约22.49万美元，排名第九位。而收入最高的是自民党籍众议员中西健治，以11亿4015万日元，大约是70万美元，位居榜首。他去年份的总收入当中，有90%来自出售股票与配息，总收入超过10亿日元的有2人，分别是中西健治以及自民党籍众议员同前厚生劳动大臣田川宪久。在471名议员当中，一共有6名议员的总收入超过1亿日元，大约6万多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有超过150个国家建立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系统，这个已经是一项非常普遍且成熟的法治制度。这类法律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为阳光法案或财产申报制度。然而，宣称自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共政府，执政10多年来把反腐败喊的震天响。但是每当国内有识之士提出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亦叫阳光法案，是中共的态度却是极力反对、严厉打压，甚至将带头呼吁的人找捕坐监。另外有一条新闻，习近平和高官们看了以后很可能会惊吓的冒冷汗。据美国媒体6月26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正着手完成一份提交国会的公开报告，内容将揭露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多名共产党高层的财富状况，预计在今年底前对外公布，并将成为美方第二度针对中共高层隐藏资产进行公开揭露。大家都知道，中共高官们经常公开猛烈的批评美国，然而中共官场包括绝大多数的两会代表，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他们的主要财产和二奶们、私生子女们大多都安置在西方国家，其中最多的就是美国。至于中共官员及权贵阶层转移到海外的资产总额是几多，由于这些资金大多透过极其隐密的白手套、离岸空壳公司、虚假贸易甚至加密货币等地下管道外流，官方从未有过统计。不过根据国际著名智库反洗钱组织与全球金融诚信组织 GFI 以及多位长期追踪中国资本外流的顶级经济学家研判，这笔历史累积的红色资产保守估计在2万亿至4万亿美元，约合14万亿至28万亿元人民币之间。2019年前后，有人在海外爆料话，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个人资产至少5000亿美元，而整个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洗白的资金及资产总计在10000亿美元左右。江志成作为江家第三代，透过博裕资本等白手套，在中国经济狂飙的20年间，利用特权蚕食了数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的国家资产，并移转海外，这个是国际金融界公认的。据华尔街分析师和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认为，江志成所创办的博裕资本其运作手法确实是中共太子党利用特权敛财的教科书案例。在2002年，中共16大国际结算银行 BIS 发现了一笔从中国境内无端流出高达20多亿美元的神秘资金， 最终落脚在加勒比海的离岸租税天堂。根据当时掌控中共海外资金调度、人称江府大管家的前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在被审查期间坦白，这笔20亿美元是江泽民亲自下令转走的，最后存入了江家的账号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江泽民准备卸任总书记，将权力交给胡锦涛的前夕。虽然江安排了大量江派亲信进入政治局上位，如曾庆红、贾庆林、周永康等来架空胡锦涛，但本住狡兔三窟的原则，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将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移转到西方司法管辖权之外的加勒比海租税天堂，是中共独裁政府的权贵家族最理性的保险策略。就在这笔20亿美元被国际结算银行查出之后没机构，2003年5月，刘金宝突然在深圳被秘密逮捕并押往北京。有人分析，江家拿到这20亿美元就对刘金宝下狠手，企图灭口。根据当时香港开放杂志等媒体披露，刘金宝在狱中为了保命，供出了大量江泽民家族利用中国银行香港将国家资产转移至加勒比海等海外账户的绝密内幕。这笔20亿美元被从中国转到海外，就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闷声发大财，将中国底层财富掏空而转海外的历史缩影。如果习近平以及其背后的红色新贵、红二代家族隐藏在瑞士银行、开曼群岛、欧美房产以及各种白手套名下的数千亿甚至数万亿美元的私人财产被实名制具体化地公布在全球各界和中国老百姓面前，这个是中南海高层最恐惧亦是最触碰不得的终极核弹。这等于是直接敲掉高官们的老命，亦将是会推动全中国老百姓起来推翻中共独裁贪腐政权的时刻。首先是反腐神话的终极破灭，习近平执政十几年最核心的政治合法性就建立在铁腕反腐、打虎拍蝇上面。如果这份财产清单公布，老百姓会赫然发现那个日日要求党员过紧日子、要求大家清廉奉公的最高英明领袖，自己家族在海外的财富居然富可敌国，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欺骗，会让体制内外产生信仰的彻底崩塌。其次，高官们的亿万家财和底层苦难将形成强烈对比。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崩溃、基层官员因为怕被倒查而集体躺平、普通大众面临失业与减薪的极端社会背景下，这份财产清单无异于火上浇油。老百姓连医保都在被缩减，高官却在瑞士银行存了几百亿的强烈视觉冲击，会将民间压抑已久的怨气直接转化为对体制掠夺人民财富的实质愤怒，甚至引发无法预料的社会动荡。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外交部过去在面对外媒询问是不是会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时候，总是顾左右而拒，甚至将提出这个要求的国内异议人士如新公民运动全部找捕坐监。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财产公示制度就是中共这个体制的死穴。如果今年年底美国国务院真的向外界公布中共众多高官在美国的个人财产、中共官员拥有几千倍于正常薪资的天文数字、财富，如果曝光，等于向全中国民众宣告这个体制从上到下本质上就是一个特权阶层集体分赃割韭菜的掠夺集团，这个会彻底炸毁中共赖以统治的道德合法性。那距离中共倒台亦不会远了，赤马洪羊年是中共的终结之年的传说将会兑现。跟住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讲到三高， 好多人只是看着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是更早出现，就是睡眠开始变差，夜晚要起床几次去厕所，朝早起床仲是累。中医话呢个系代谢乱咗，脾胃唔顺，气血到咗夜晚亦静唔落嚟。好多用咗三高代谢宝嘅朋友话，冇谂到睡眠好咗，夜尿亦少咗。呢个唔系偶然，代谢调顺咗，身体亦就健康啦。用109%嘅折扣码体验三高代谢宝全身调理。购买链接请睇置顶留言。而家购买输入折扣码109。可以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啦。流浪汉喺许家印前妻伦敦豪宅门廊居住3年。据大纪元报道，近日流浪汉喺许家印前妻伦敦豪宅门廊居住3年嘅消息喺中文网络上引发热议。一栋曾经被英媒称为英国史上最贵私宅的超级豪宅，如今长期空置，而一名无家可归者则在其门廊下搭帐篷生活。这一强烈反差成为舆论焦点。据财新网6月30日报道，这栋位于英国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豪宅，最后一次交易价格约为2.1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8.8亿元。登记在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控制的公司名下。该豪宅总使用面积大约5760平方米，共7层，拥有45个房间、24间大理石浴室、116扇防弹玻璃窗以及室内泳池等设施。英媒曾经将其称为英国最昂贵住宅之一。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一名57岁的瑞典流浪汉已在该豪宅门廊和台阶处居住大约3年。报道指出，该男子并未进入房屋内部，而是在外部空间搭建了由帐篷、雨伞及杂物组成的临时住所。财新报道说，根据英国现行法律，对于此类情况并没有立即驱离的明确机制。英国逆权侵占制度规定，若果针对已经登记土地，非法占有者通常需连续占有至少10年才有资格申请产权登记，而原业主及利益相关方仍然可以提出异议。事件曝光之后，引发中国网民广泛讨论，不少网民将这一画面视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的象指性场景，一边是价值近20亿元人民币的空置豪宅，一边则是普通人流离失所。微博会员战叔透露，这名流浪汉名叫安德斯 Anders， 来自瑞典，原本从事金融行业，在金融危机期间失业之后，逐渐沦为无家可归者。该用户说，安德斯长期在豪宅门廊下铺设羽绒被，搭建帐篷居住，平日会执拾花店丢弃的鲜花摆放在门口，亦会阅读执来的书籍，安安静静，不吵不闹。贴文还说，由于周边的邻居多为富裕人士，他们并未驱赶安德斯，反而偶尔会送食物、热茶、旧衣物给他，甚至有人送出高档百货礼篮及名牌服饰。该事件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亦同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及许家印案件持续发酵有关。恒大集团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许家印于1996年创立恒大，2009年推动恒大地产在香港上市，此后迅速扩张，并在全国大规模举债落地。在房地产高速扩张时期，恒大仲大举投资新能源汽车、矿泉水、足球俱乐部、文旅项目等多个领域，其中仅恒大汽车累计投入即超过400亿元人民币，但是始终未实现量产。恒大冰泉项目亏损大约40亿元，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多年累计亏损亦超过70亿元。此外，恒大在海南儋州投资约120亿美元建设海花岛大型人工岛项目，最终亦陷入烂尾争议。这些扩张大多依赖高杠杆融资， 随住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恒大资金链于2021年正式断裂，引发中国房地产行业连锁震荡。根据公开资料，恒大总负债规模最高的时候约达 2.44 万亿元人民币，被认为是全球负债最高的房地产企业之一。2021年底恒大爆雷之后，香港及英国法院陆续对相关资产发布冻结令，包括伦敦豪宅在内的部分海外资产被禁止出售、出租、抵押或者翻修。许家印在2023年9月被中共当局采取强制措施。2026年4月，深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恒大集团及许家印案。许家印被控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八项罪名，并已经当庭认罪，面临重刑。丁玉梅虽持加拿大护照，但她的名下全球资产遭到追索。香港高等法院此前认定丁玉梅和许家印的技术性离婚缺乏真实婚姻破裂基础，涉嫌规避债务，因此相关资产仍然被纳入追偿范围。目前恒大境外债权申报规模大约3500亿港元，通过处置许家印香港山顶豪宅、私人飞机、游艇等资产，仅回收大约20亿港元，整体回收率不够1%。随着恒大债务危机持续发酵，许家印从中国首富级房企老板到身陷刑事案件的巨大反差，亦持续成为中国舆论关注的焦点。每日睇住手机同电脑，到咗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啲眼药水，食啲叶黄素就得㗎啦。不过如果你嘅眼睛已经係好干啦，呢个时候食再多嘅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嘅叶黄素，身体其实亦吸收唔到。呢个就好似干裂嘅土地，你撒再多嘅肥料冇水，乜嘢都长唔起嚟。润眼宝走的是先补水再护眼的路线，它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了，状态啱了，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这些护眼成分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网站去了解一下，而且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仲能够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